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啊！
是
上个礼拜二真的是震惊了全世界，而且呢，那天晚上对相当多的人来说是彻夜难眠啊！
对，因为有这几家欢喜几家愁，
没错，
有人高兴的上街头欢呼，也有人这个悲伤的，伟民哥说哭得稀里哗啦。
没错，我这两天看了视频啊，那当然不用说，川普的川粉啊是极力支持川普，而且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有相当多的人呢，他是投贺锦丽的，对不
对？
民主党的这个选民。居然呢有相当多的这个视频发过来了，
嗯，
女生啊，这大部分都女生比较多、
哦、
啊，然后呢本来他们是指望着，因为特别是他们看了这个主流民调、
嗯、
那么之前呢说至少一两个 percent
是
高于贺锦丽，高于这个川普，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没想到
哎
事与愿违，
事与愿违，而且呢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贺锦丽没有当选的话简直天塌下来一样啊。
对，所以说那天我开车也是，就在我们洛杉矶街头，你知道吗明哥、
嗯、
看到路边一个黑色的大垃圾桶，上面就写着这个脏字啊、F 开头的，然后 Trump、
哦哦、，friend，F 开头 friend，
对，表达自己的不满、
啊，没错。所以说呢，整个这一次的选举，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和平，对不对？原来许多人，包括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焦虑嘛，
是
就是说可能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选举之后呢，相当多人不服，
哎，
不服会不会再像上次1月6号那样的所谓到这个？
国会去
冲击国会闹事啊也好，冲击也好，或者是表达自己不满也好，对不对？那这一次，反正至少是，在职总统拜登
啊、对，
哇，这简直笑得太开心了。
哦、对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开心。对，而且他也说这次这个选举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什么舞弊呀、坐票的行为。当然，这一次也是因为这美国派遣很多很多人到这个所谓的摇摆州，或者说之前比较有争议的地方去监督这个开票的行为。
嗯，所以说，因此呢，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他讲了他。要绝对的和平移交，
哎，
而且脸上露出了可能四年执政当中啊唯一一次这么高兴的这种笑容。
我跟网上看到就说、嗯、哎怎么感觉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对不对，拜登老年痴呆都好了。
哎没错，
有这种说法，
是不是以前是装的？
有可能。
所以说这个当天晚上其实拜登就已经让他的这个助理呢给川普的团队啊打电话、嗯、说要力邀川普到白宫，
是
俩人叙旧。
哦，
其实也是为了弥补一下，其实就是当选总统啊、
嗯、
未必就必须和这个现任总统见面
啊。对，
因为上一届就没，对不对，川普就去了嘛，
那个没去啊、
就没去嘛，
没去那个就职典礼。
哎没错，所以说呢拜登总统呢向这个当选总统啊献出了他的橄榄枝啊、表示说两个人呢到白宫俩人继续叙叙旧，然后呢仪式前嫌是一笑泯恩仇啊。
对
对，那么当然了，当选的总统很多人寄望于他说他当选之后，特别是带领共和党，对于川普来说应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因为在选前呢相当多的选民呢，他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主张跟政策，
对，
那当然我一比较一下说，可能对我们这个族裔，或者干脆最简单说，
对
我个人是相当有利的。
是，
那我一定要投票给你，
对，
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说了半天，哇，既然到这边来，你就胡扯，
哎，
干脆以后，当然你骗了我一次，不见得能再骗我第二次，
你最多再骗我四年嘛，
对，骗我四年，甚至连四年都骗不了，因为美国总统有这么一个风险，
哎，
就是有可能会面临着国会的弹劾，
哦，弹劾，
那国会代表谁啊？代表民意嘛。
是，
如果大多数的美国人发现说你真的不适应，哇，
嗯，
老年痴呆，因为健康问题，或者干脆呢到来之后呢又非常的激烈，而且呢非常的激进，真的像某些人说啊简直像希特勒一样进行屠杀什么的，
嗯，
那当然马上就给你弹劾嘛。
对，而且川普这也是最多就当四年了嘛。
对，
因为上一次已经有过一届这个总统任期45，现在是47，
嗯，
所以有可能会说哦，我反正最后也就当这四年，我无所顾忌了，我爱谁谁了。
哎，对，所以说他就甩开膀子开干了。
对，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应该讲就是川普总统他的团队 提出来的川二十条，哎，川普二十条，简称川二十条。说实话，我仔细看了一下哈，有的呢是川普，应该讲是他的风格非常明显。
对。
但是有些东西未必是川普，也可能他的团队提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才竞选这个总统，就是当选总统之前，他的团队提出来的。
各种各样
的政策。有一种，哎，对，有一种可能算是选举语言也好。啊，或者是说为了就是虚张声势也好，
对，
能不能做到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说这二十条人家提出来了，所以我们想说呢，今天利用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在网上疯传的川普二十条，他的在他执政以后是二十把火，能不能一个一个如期的燃烧，而且烧的那么旺？
好嘞，
是我们来马上来跟大家来讨论的是第一条，是封锁边境，阻止非法移民入境。
这个网上的消息说可能性是非常高，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高，因为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虽然川普刚刚当选，但是已经在周日的时候呢，已经宣布他说任命所谓的叫移民强硬派的亲密顾问叫 Stephen Miller 来任白宫政策的副幕僚长。这个 Stephen Miller 之前是长期这个川普长期的好朋友，也是反对移民和庇护政策，这一直是我就是他这个 Miller 就是说我就是反对移民和这个所谓的庇护，你知道庇护州庇护城市这些政策。而且呢他这个说是在川普第45届，就是上一任当总统的时候呢，几项很重要的移民政策都是由这个叫 Stephen Miller 来操刀来进行的。
所以说这一次呢，川普又任用这个之前的旧将，
哎，
而且之前是在封锁移民的这个问题当中呢是非常强硬的一个官员，所以这一次呢很有可能让他再重新执掌这个叫这个所谓的沙皇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说因此呢，看起来第一条的所谓的封锁边境阻止非法移民啊，可行性非常之高。哎，但是谈到这个封锁边境阻止非法移民啊，
伟明哥，
我倒想说上一届2016年总这个川普总统在任期间，他提出另一条，不光是阻止非法移民，什么建立什么边境墙，
边境墙
建
墙 build a wall，
对，而且呢他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让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教的这些人要禁止
入境。
哇，这一点他能不能再继续执行？顺便说一下，你觉得有没有这可能？
我觉得非常可能。因为我们刚才伟明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叫 Stephen Miller， 他是说这个白宫政策的副幕僚长。问题是这个川普，这个当然这个幕僚长呢还没有被川普正式的确认，但是这个副总统 J.D. Vance 已经在这个 Twitter 上 X.com 上恭喜这个 Miller， 说明这件事是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川普确认的是什么呢？是说前这个美国移民，也就是美国前移民局的这个代理局长叫霍曼，继续要上任，在他政策中担任所谓的边境沙皇。
哦，你是说这个霍曼？
对，霍曼，就是他这个职位说确保了说川普在上任之后呢，要在美墨边境安全上面负责，并发动所谓的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因为他自己他也写到说，这个他自己在推特上宣布说，我要霍曼了，我要这个加入川普的政府，然后负责我们国家边境，然后。霍曼他说是什么样的？这是川普说除了监管这个南部和北部的边境，南部墨西哥，北部就加拿大没什么事情了，海上航空安全之外呢，这个霍曼呀要负责将所有非法外国人驱逐回原国籍的工作，就需要霍曼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他的第一条政策，我觉得他的执行力和执行的人都已经有了，而且这个确定会非常高。
你还真别说，最近这两天呢我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有关于所谓的目前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这个驱赶这个非法移民，而且这些东西呢这个和我们华人有关。
对，
那这样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目前大规模的驱赶非法移民的城市啊，其实已经展开了。那为什么川普还没有执政？应该讲至少还没有在1月20号之前上台。
对，
那么为什么这个政策呢居然是在民主党的这个控制之下也在执行？为什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 等于说现这个当选总统
对
川普他所带来的新政二十条，我们叫川二十条，也就是说他将用他们就是所谓的治国理念，
嗯，
透过四年的经营，能够把美国打造成一个新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他们的口中的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口号。
是，
但能不能实现？透过具体的这个所谓的治国方略啊，我们可以看出一二。哎，的确和拜登当选的这个政策团队所推出来的东西是一点也不一样。
嗯、对， 对对。
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条川二十条的第一条就是封锁边境。
哎，
那这个和这个民主党是截然不同。
对，
所以说好四年当中。放了将近2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啊、
这至少说有一个政策，这个拜登政策叫移民假释政策。之前我们看到说佛罗里达有一个从委内瑞拉过来的一个网红嘛，他说哦，你去占人家这个房子那个、
哦、
后来被抓起来，他就是通过移民假释的政策从这个委内瑞拉过来、
嗯、
就这个政策就已经让50万人进到美国来，而且这些人还不是走线进来的、
哦、
是说我去申请这个所谓移民假设，然后美国人在美国我有亲戚朋友可以担保我过来的话，那我就可以来。这还是相对于比较合法的政策进来50万，
嗯，
但是50万假设之后到美国，你还给他给你所谓的临时保护政策，给你工卡，你可以去设暗号，可以去工作。
哎，
那你走线过来的人家更多了。
是，所以说谈到这个驱赶非法移民呢，现在是马上川普政府所要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嗯，
那么据我刚才在上面给大家卖一个关子、
啊、对，
我所了解的一个消息是呢，
嗯，
真实的哈，就是现在你可能中国的很多的航线、
嗯、
航班回到中国大陆的上面有相当多成分的是中国的非法移民，
哦，
来自中国走线的非法移民。
是，
哇，就是这时候你看起来哇，这真的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对，
那我这个我可能就有点稍稍的要问一下吉祥啊、
嗯，
你说现在的总统实质上是一个还是两个、
嗯、那实质上还是一个，还是拜登是美国的总统？现在
拜登是美国总统。
对，
所以说他签署的所有的文件必须由他来签署、
嗯、
如果总统的那一级别的话，
对，
川普签署是没效的，
当然
因为还没有生效，对不对？
对，
但是呢川普目前因为已经在上个礼拜二正式当选，
嗯，
正式当选之后他还没有交接，没有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对不对、
嗯、
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应该讲他所有的工作已经是等于说是替总统进行工作了。而且现在的政府就是拜登政府呢、
嗯、
理论上讲只是看守政府，
开始交接，
他不能再做任何的所谓的大型这种所谓的有争议性，特别性有争议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方针了。
对，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明哥，就是说、
嗯、
虽然说川普还没当选，拜登还是实质上美国总统、嗯、他还是可以签署什么总统命令啊，但是他想去实行大型的那些命令，因为现在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还没完事儿。
哦，
就加出来再数票、啊，
也还有这个问题。
对，就是在参议院，
也不知道，对
对，到底参议院、众议院到底是归谁来这个谁占多数、
嗯？
所以说他有些政策想实行，但是你议员还没选出来的话，我也没办法让这个参议院、众议院来给我进行这个通过，
嗯、
然后我总统才能签字。所以说他也、嗯、现在只能也是等，但是没办法，但是他还是，
嗯、
我看到有些新闻说。这个拜登还是希望在自己任期结束之前能够做一些事情，让他把比如说真的是签署用总统命令的方式来签署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啊或政策呀、啊、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有些这个比如说部门的话，我认为已经开始偏向于这个川普总统了。
对，没有错，
当时这川普，
所以说我就感觉说你看这个驱赶非法移民的本来不是民主党执政党的理念，他居然现在已经开始悄然进行了、
嗯、对，但是川普也之前也发过两个航班遣送一些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走线客或者非法移民回到中国大陆去，
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第二条哈、啊，这就是川二十条当中的第二，是实施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
嗯，
哎，这个吉祥怎么解释呢？
当然就是说已经目前美国这个非法移民人数这几年来了1000多万，伟明哥刚才讲过、
嗯、
但之前来的也已经其实算不出来数量了。
嗯，
但是他想说大规模驱逐的话，我认为如果他真的是要实行铁腕政策的话还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了、
嗯、
可能没办法做到那么强硬， 因为毕竟其实已经进到美国人来，进到美国人他们都是拖家带口，不是说一个人单蹦我就进来了，他们很多人是有亲戚有这个家人在美国，你真的想说让这些人骨肉分离，然后真的强用铁腕的政策把他们驱逐回去的话也不太可能，但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办法，就是比如说你来这边你要申请这个所谓的身份，但是你身份不过的话你可能会进入所谓的驱逐程序，那么如果你在驱逐程序你不走，当然他也抓不到你，但是你中间又犯了比较严重的罪的话，他真的就可能因为这个来把你驱逐回你的原国籍。
不，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川二十条的第二条啊就应该说要大打折扣了。
我个人觉得他不会那么强硬的去执行。
一个刚才吉祥也有讲说你可能对不对，他不是像一个那叫什么非人类的东西，比方说、
啊、
你可能有些什么垃圾，
哎对，
把它直接花，哪怕花钱也好，
是
请这些清理队们把它给清除出去。
哎对，
那是人。第二呢，人是有很多的社会关系的，比方说亲属啊、朋友啊，甚至父母啊、子女之间这样的一个亲人的之间的关系，
对，
让你突然间说，哎，父亲是非法移民，然后大家本来其乐融融，想过一个完整的圣诞节，
对，
居然过不了，当当当 ，FBI 人来了，直接上门把你爹带走了，你说这些。没被带走的家人们、
嗯、
他们本身也是在这块土地生活这么多年了，这怎么办，这情何以堪呢、啊、
是，而且这些
对对
他们可能父辈他们是没有投票权，但是我的儿子辈或者孙子辈可能会有投票权，
哎
哎，你这样四年以后的话我
就对不起了，
你害我、哎、害我这个家不能说家破人亡了，你害我这个妻离子散、
嗯、
我四年之后绝对不会再选，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大问题、
嗯、
这是从情理上来看到，还有一个问题呢，哎，从中央跟联邦的，就是联邦之间跟地方之间的关系，据说前两天那个加州州长纽森不就说了吗？放言说，
哦，对，
我们要准备对着干嘛，对不对？嗯、跟这个这个川普政府所对着干，特别是对非法移民，他我们仍然是在全美国当中是高举保护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个州的大旗，
嗯、
那我们一定要。更加的就是谨慎的提防来自于联邦的，比方说警察呀、
哦、对，
比方说军队呀过来进行执法，那对不起，那到我这儿来没准我跟你火拼，有没有这种可能，火拼倒不太容易了，但至少说哎，
我可以阻止你，
我在一部分地方之后呢我可以帮你拆台，对不对，一听说这个联邦要来人了马上通知，哎呀赶快跑藏起来、
哎、
挖个地道啊这个里头确确实实中央跟地方之间的矛盾也会造成了相当多的不便，
对，
来进行驱逐现有的在这个分布在全美国各个地方的非法移民，
嗯、对，
这的确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
是的，
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第二条呢，给他应该讲画一个
问号、哎、
是吧？那么第三条我们继续讨论，终结通胀，让美国人回到生活成本可以负担得起的这样一个国家，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明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可能。
哎，
因为这个川普当选了、啊，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真的底层的我们的人民，
嗯、
包括我在内，就是汉堡包，我都现在都、嗯、这个原来是随便吃，现在要考虑一下。
哎，
的人来说，我就代表了广大的劳工阶层，而且是中、
嗯、
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的下层，不是说中产阶级高的、
嗯、
中下层阶级来讲、
嗯、
我每个月这个赋税那么多、
嗯、
我赚钱就这些赋税那么多，我物价越来越贵、
嗯、
我出去吃个饭都要考虑自己荷包的话，这个是很多人选择川普把这一票投给川普的原因、
哦、
所以说他上台之后，我觉得这个他会大张旗鼓的进行，包括比如说这个什么关税啊、
嗯、
然后比如说什么一些能源政策那些，我觉得他是会帮助让这个通胀下来，包括减息啊等等等等，这些它是会让这个通胀下来的。
你对这个川普，因为毕竟在他执政那四年，
哎，
可以展现给我们看，对不对？他没有让通胀达到，比方超过三以上，
嗯，
一直都是2.2、2.3，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这个水准，
对
不对？那么他如果再重新回归的话，那其实呢？还是能够在经济这一块能够展现出他非凡的领导才能，
对，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商人的，
没错，
商人之国、
哎、是是是、嗯、好，所以说第三条就是所谓的川普的二十条，川二十，第三条终结通胀， 他是可以做到的。
嗯
，OK， 好，我们继续讨论第四条，美国要成为历来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哎，这个怎么解释？
伟明哥，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能说100%啊，这120%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个新闻，川普当选之后呢，这个所谓的美国那些石油大亨啊，那些开采石油的人呢，已经开始翘首以盼，川普能赶紧坐上这个总统的宝座。这个新闻是讲说，美国这个有一个是谁？我看就是大陆资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川普的捐助者，叫这个哈罗德·哈姆。他说呀，我对这个唐纳德·川普当选无比的激动，要赶紧回来，因为这个川普说对美国什么页岩油开发呀、石油政策呀，包括一些所谓的环境政策，他之前推出什么环境协议，我不管了，我要一定要以我本国的所谓的这个利益为优先，我能开采多少石油我就开采多少石油，我自己用不了的话我还可以出口去赚钱。所以说他对于这个成为能源生产国的话，我觉得不是100%，是120%甚至150%，他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说从那这个川普这个执政以后，那其实美国就一定会大型的开放啊，所谓的自产的石油的这样一个领域。
对，
其实之前在川普执政的时候，曾经美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是我认为是荣景。当时美国呢，不光是自己可以开采自己的石油，
是，
同时呢，美国还可以出口出到其他的国家去卖石油。但是呢，这个荣景呢就那么几天，
就四年，
就那四年，而且还没到四年。那您也知道，开采是给他的行政命令，
对，
他们开始研究，一给行政命令了，用什么办法去开采呀，用什么液压呀什么之类的，
对，
之后呢才能够成型，能够出口的话好像就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那种荣景，当时我就很开心，我说：“哎呦，这美国终于放松了一口气。”
对，
说所谓的中东呢，为什么乱？就是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虎视眈眈看着他的石油，所以说为了石油，我看中东一直就不会安宁过。
对，
那么呢，在川普执政的那四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中东确实没乱过。为什么呢？他们好像也在默默的在忍受着美国。基本就认了嘛，说
对，
美国原来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石油这个储藏国跟出口国，哇，那这个时候那应该讲已经改变了人类，应该讲是他们的这个生产革命的一个历史，
对 对,
对不对？所以说他当政之后，哇，那只是一段的荣景，但是结果拜登一上台，第一件事做的是，边境墙的事
儿，哦，边墙
当场就停了，
推倒了。
第二件事儿。对不起，要回到什么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会议的圆桌上继续谈判，继续给钱。然后第三那个就是停止在美国境内进行开采页岩油。
对，
哇，后来才发现说怎么样，就是美国的石油开始大涨
啊，对，
对不对？是这个石油的价格，汽油的价格大涨，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俄乌战争，对不对？本来就是俄国的这个所谓的石油供应链马上断，所以因此呢，他们这个拜登执政这四年，确确实实对川普来说，应该讲是有相当多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哪些川20条要对美国将进行重大的改变？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继续的给您一一分析。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建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呢是川普即将要在全国范围之内推行的所谓“川普20条”。那第五条呢？他说停止外包，美国要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这个其实好理解，
是
就是有很多的产品在美国自己当地制造嘛。
对，
我记得好像当时在哪一年奥运会是2016年吧？2016年的这个
里约奥运会，
里约奥运会，他当时有的民众共和党人就提出来了，他说为什么我们美国运动员Ralph Lauren 对不对？大家知道那个牌子，为什么永远是 Made in China？
对，
那本来第一是美国运动员，
是
第二是美国厂商
品牌，
结果到中国去加工，哇！后来有人说，那你不到中国加工，那美国自己生产那太贵了，
是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当然就如果这种小东西拿到这儿来还可以，那我请问你，咱们就大家比较盛行的目前电动汽车特斯拉，
对，
上海超级工厂，请问上海 说点实话，他那么高的效率，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是这个年产率，对特斯拉的这个汽车的年产率，全世界哪一个超级工厂也没办法和他去比。
对，
他是牺牲很多国内的这些这个工人的这些所谓的休息时间呐、啊，甚至个人的利益等等。那中国人能做得到？
嗯，
你美国人做的是，你给我试试看。
对，
对不对？所以因此，让美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我觉得我要画问号啊。
我也觉得，
我觉得可以盘过来，但是就是这个想法很好。
哎，对，
非常难以实现。
对，而且因为美国现在都知道那个我们的这个工资都非常高。
对，
而且其实它已经基础制造业那些机器啊那些产业都已经没有了，你再重新再从零开始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而且再加上美国这个说点实话，除了做 IT 的这些优秀的高科技人才，
嗯，
没得讲，我给你竖大拇指。但是你突然间在街上说，我拿个登个广告，
找两个钳工，
找两个，对，找两个水电电焊，那这个就非常之麻烦。
对，而且水电电焊，说实话，那价钱也不便宜。
对，没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也画个问号哈。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哈，第六条是工人大幅减税，不征小费税。
嗯，
不征小费税，这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说点实话啊，咱们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们中间就有一些曾经，我过去曾经打过餐馆，
对，
我是真的赚过小费。说点实话，那小费，那会计师在报税的时候直接问你，你小费多少？嗯、你靠你自己自觉嘛。
啊，对，
你多说那就多报，少说他也没法查。
是，
所以因此呢，这个小费不收税和收税啊，我觉得
区别
不大。
对，
但是最主要呢，工人会大幅减税。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得到，
是
因为对刚才我们谈到了，其实2016年川普执政的时候就跟我们确实减税了、
嗯、对，
我就觉得我看一这个工资跟上一年的这个我拿到之后报税的时候，哎、
嗯、
我发现我多赚了一点，那其实就是好事，就是因为把你的税的等级调下来了嘛。
对对对，降低了，你本来收入是第二等第三等，现在他们稍微调整一下，
对，
变成第一等第二等的话，你少交好多的税。
对，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因为毕竟呢不要发钱，你发钱是什么，上班的也发，是不上班的也发，
对，
对不对？而且呢最后发太多了，对不对？
造成
通
货
膨胀起来了，你就让那些上班的人才能得到所谓的减税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的话，不上班的懒惰人他得不到，他没有班没有上，怎么可能有税？没有税的话，他怎么可以减税？是吧？好，第五条是对，第七条是捍卫宪法，这个保障人们的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持枪携带武器的权利。
嗯，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个是只需要通过法律层面就可以做到、
嗯。
而且之前呢，因为我在某些枪群，包括有一些这个所谓宪法第二修正案、支持的一些群里，华人群里，他就散发说、说川普上台之后啊，如果说你在比如说在加州你有这个隐藏持枪证，或者你有什么内华达的隐藏持枪证的话，你全国范围都是可以用的。所以说这一点也证明说川普的确是会支持所谓拥枪人的权利，包括所谓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
嗯、
你去信仰什么宗教啊，这个
言论自由、啊、
言论自由啊，这些他都是会支持的，这些而且通过行政命令就可以实现、
嗯、我谈到说言论自由啊，这一点我真的多说，尽管时间不够，但我还要多说，大家注意，
哎，
有没有嫉妒说在这个拜登执政这四年、
嗯、
我们可能讲话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为什么、
哦、政治正确，
我们一旦说是个所谓的黑人，我们叫黑人了，对不起，
哎，
你为什么不叫人家非洲裔
美国人？
哇，这我很奇怪。那你说在美国言论自由，我难道说的黑人就有一个 color， 怎么就种族歧视了？我们说白人有没有在讲？
嗯，
谁哪个白人告我说啊？你说我白人说 color 了？白人那个白不是 color 吗？
对，
那都是 color， 白人可以允许，为什么黑人不
可以？你不能叫人家叫我高加索人。
你看，这不就是说，我觉得这政治正确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奇怪，对不对 ？LGBT 说，哎，什么男的他什么女的他又弄什么的、
哦、
是动物的他，哎呦，我这简直好。这回川普执政之后啊，这厉害了，随便。
嗯，
男这个性别就两个嘛，一男一女就行了。那么言论自由，你说他是黑人，他不爱听你，你别吱声嘛。说我是这个黑这个那什么黄色的人，我爱听，那就讲啊，是不是？
对。
所以说从这一点讲来，政治正确也是对这个所谓的这一次川普执政当中的这个第七条啊，其实也是对政治正确的一个巨大的冲击。第八条，防止第三世界大战发生。 然后美国要建造一个全国性的这种铁穹防御系统，你觉得可以吗？
我铁穹这个我个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用，因为美国还是毕竟在于这个两大洋中间，你真的像中国导弹或者说什么俄罗斯导弹呢，一些敌对国家导弹打过来的话也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消灭这个现在地球上一些战争，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说川普当选之后他就已经跟普京通了话，说你不要在这个俄乌战争再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当然克里姆林宫是否认了，说哦，川普没有跟这个普京通话，但是具体这些可能是高度机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以川普之前又跟金正恩会面，跟普京会面，跟这个我们回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也见过面，他们跟这些所谓的世界比大国甚至说比较集权国家的领导人都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
对，
如果说美国能从经济政策上给这些国家一些福利，我取消比如说俄罗斯现在什么好几万多项制裁，我现在不给你制裁了，甚至说我跟这个泽连斯基讲，你可能割某块地，好，我们就保持你的和平。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战场的确都是无人机什么在打仗，但是你还是需要这个士兵冲上去，每个人都炸得血肉横飞，缺胳膊断腿，视频，而且视频上这个推特上哪里视频都看得非常让人胆战心惊，看得也很可怜，都是一些年轻人，都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丈夫。所以说终止战争，我觉得川普他愿意做到这一点，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他觉得说哦，我在这些人之间，这些都是跟我好朋友，他是商人嘛，都是好朋友，我说一句话他们就听的话，我觉得我很有面子，我觉得他会做这件事情。
没错啊。好，你对这个第九条川普九应该讲是非常有信心。那第十条是遏制非法移民的犯罪泛滥，消灭外国的这个所谓的贩毒集团跟势力。这我觉得倒很有解的，非常可能，因为毕竟是全美国的，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其实他都支持的。
对，
你别看他放进非法移民，但是非法移民如果成为一种帮派，
是
对美国的利益进行造成巨大的损失，所有人都站起来反对的。
对，
那第十一条是重建军队现代化，这有必要吗？说要让世界，让美军重回世界第一，他一直世界第一啊。
对，
这个钱我觉得不用特别花，
是
对不对？好，在这一点我们画一个问哈。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最后一段给大家再重点介绍川二十条还有哪些，我们继续的讨论，不要走开。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讨论哈。那么川二十条当中第十三条是维持美元在世界货币的这个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个我觉得好像应该有这种可能。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哈，美元呢曾经在这个前一段啊，一直它这个美元强势一直保持的相当不错啊，但是呢，由于这个等于说美联储这个降息之后啊，美元的这个好像这势头开始继续的有点向下探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如果能够维持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这样的一个地位，其实对美国的国运来讲是相当之重要，所以说我呢非常赞同这一点。那如何进行维持？当然，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对，
那我们继续讲十四条，是争取并保证不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这个保险，不修改退休年龄。这倒还好，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之前贺锦丽就是哈里斯说，川普会取消什么 Obamacare。我今天特意查了新闻说，这个川普他不会取消这个 Obamacare， 让所谓廉价健保还是可以实行。包括退休年龄你不能再改了，67已经够高了，再改70退休这我这来不及了。
是没错，是吧？那么第十五条是取消。当时拜登大家都知道哈，那个有他在任内期间呢，就有一条说对电动汽车要有7500块钱的退款。
哦，对。
那这个的话呢，那川普执政之后，其实他的竞选最大功臣那是马斯克呀。
啊，对。
那受伤最大的是马斯克，这怎么解释？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退款或退税这个不太可能，但是他一定会阻挡中国大陆或者说其他国家的那些电动汽车进口到美国来，因为我看到他绝对说我们，你给我加100%的关税，我同时给你加100%，你给我加200%，我也要 200%的加给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如果说以这样的话，中国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车进到中国，中国可能征收120%的关税，那你中国车进到美国，我也给你加那么关税的话，你这个竞争力可能就没那么强了。
是没错。那么川第16条是对于儿童宣扬这种批判种族理论呢、激进的这个性别意识和其他不当的种族啊、性别什么政治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联邦资金会给予削减，所谓的取消。哎，这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华人最关注的这个社会话题啊，
对，
非常有好处的。那你现在学校什么那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宣传性，甚至让他们这个所谓的性觉醒，
对，
你可以改变自己，
自觉选别性别，
自觉选别，这个太不对了。所以就川普执政之后。所以我甚至可得帮他加一条，直接就把那个美国的教育部给他解散得了、对不对？没有教育部其实是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嘛，因为教育部我查一些历史，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成立的、对，他成立之后没干什么好事，对不对？好，我们继续讨论哈。那第17条是禁止男性参加女子运动，这好理解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对，没错。
因为之前看我们去年也讲过什么
奥运会
变性男子这个
拳击赛是吧？
啊，这拳击，但那个时候他不是变性了，他之前有一个什么大学生游泳那个
对，
他那个横扫整个大学，女子根本游不过嘛。
对，还有举重的等等是吧、所以说呢，不要什么谈的时候我又变性之后 OK 没问题，只要变性，我给个建议非常好啊，非常简单。只要变性了，无论是男变女，女变男，都参加男子项目比赛，就完了吗？这多简单呢！你说变性，变性，你单都参加最高级别的，就完了吗？能随便欢迎女性变完男的，然后参加男的，也更欢迎男性变女性完也参加男的，但我觉得双手欢迎。如果这样的话，你这才很公平嘛。好了，第18条是对于支持哈马斯的这些激进组织啊，这些学生哇，开除，我这个甚至驱逐。这我觉得巴勒斯坦这种激进组织、当然这个我不太清楚能不能做得到，因为毕竟呢支持哈马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民众啊，应该
是
在美国相当多，对不对？如果说你们就是因为毕竟打仗我了解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
对，
你不能说一面倒说那个国家就一点责任没有，所以说如果说完完全全采取这样的办法，我觉得有点激进，
对
啊。但是至少呢，你可以这样，你可能让政府啊，可能关于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说话，也别什么进行某些方面的劝导，啊，这个点 anyway，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啊。第19条是确保选举安全，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得到，因为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对不对，伟明哥，我们还特意跟中讯我们郭老师就讲，这个加州选举到底需不需要拿 ID？
对呀、
到底需要？然后那个郭老师还说，他说一定需要拿，中讯说一定需要拿，
是。
然后呢，我下午就去了阿哈姆巴这个图书馆旁边的投票站
啊，
去问了他们的工作人员，明确的告诉说，你真的不需要拿 ID 过来，
哎呦，
你只需要说你是谁，然后拿3封有你名字的信，
哎呦，
证明你居住在这个地址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是在加州，你投票、现场去投票的话，不需要拿你 ID， 3封信就可以了。
哇，那以后我拿3封信直接到迪士尼烂的啊！说你买票了吗？我说买了。那你票呢？我说不用，我有3封信啊，证明我是加州。这哇，这简直，或者是说湖人队在比赛的时候，我直接拿3封信。
这我买票了，这是我的证明，
对不对？很奇怪哈。但 anyway， 反正如果从联邦的角度上讲说，毕竟那是联邦的选举，所以说联邦确实有权利，是吧？制定一个联邦选举法，必须给我确认他的 ID， 对不对？
或者甚至说至少确认这个人身份。
对，
对啊，
没错哈。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让美国团结起来，让国家的成就达到历史最高点。这个当然是口号性的，但其实呢，我倒联想到，经过这几年美国的大选，我们也确确实实越发的看到啊，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越发的深刻。
我觉得伟明哥从奥巴马上任开始，因为我那阵儿就是刚来美国，才就真的是从奥巴，因为那是奥巴马上任开始，我来到美国，然后就真的觉得越发美国越来越撕裂。
是没错，因为他是本身他的色彩、他的支持者，而且他的理念等等，就 具备着他上台之后就一定是把他的族裔先提高起来、
嗯、
那其他人就不服嘛，结果慢慢造成了不光是族裔之间，现在两党之间在撕裂。所以我觉得有人说的这句话非常之好、
嗯、
就是说让美国其实再次伟大一个重点就是让美国人团结起来，无论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什么样的党派什么样的政治理念。
嗯，
好，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无为杂谈，明天再见，拜拜。
好，拜拜。